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感谢主你对我们的眷顾，感谢主你对我们的怜悯，感谢主你对我们的保守。我们知道自己真的是很卑微、很软弱、很无能，但是主你太有能力，你使我们有尊贵的身份，就是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主啊，我们也因着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人都有不足，但是在你那里有完全的喜乐，在你那里有完美的真理。所以求主你祝福讲台，让讲台可以深入浅出的将你的话语讲解的清楚。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可以在其中大得益处，大得造就。因为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求主你眷顾，求主你带领，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好，大家打开我们的圣经啊，如果手上没有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圣经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啊，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啊，找到呢，我们一起把经文我们来先读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无惧的心，但是我们还是把前面这几节，就希伯来书十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呢，我们把这六节的经文我们都一起来读一下。好，希伯来书十三章一到六节，好，找到我们一起齐读这六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们把第六节一起再读一遍，第六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哈。我们今天跟大家要分享呢是无惧的心。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分享了知足的心，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可以去知足。我们说你去看希伯来书的经文，它讲得很清楚，是因为主有应许，主应许说我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是吧？所以我们的知足不是一般的中国人讲的知足常乐，好，安贫乐道，是后面有一个深厚的根基，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帮助我们，上帝应许不丢弃我们，所以我是凡事可以知足。今天我没有向别人赚那么多的钱，那我知道这是我不需要，当我需要的时候，上帝肯定会供应给我，对吧？就是这样子。然后上帝说了他不丢弃我，所以我可以凡事安稳。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无惧的心啊，就是你会看到第六节经文说，我们可以放胆说，这个就讲的勇敢，对不对？然后说什么呢？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所以他这里面又讲到了不惧怕。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呢，我就从三个方面啊，分三大点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什么呢？第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个无惧的心，它的重要和宝贵，它的重要和宝贵。我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你会看到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其实它就更多侧重在生活实践上面，对不对？生活实践上面，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从第一到第三节其实它都在讲爱，那么它包括讲到说要用爱心接待客旅，要包括去连续那些受捆绑的人，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我们也有软弱，我们也受苦害的时候，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呢，你仔细去想的话，我说其实这三节经文他在讲的一个侧重点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就基督徒怎么看待世界。 基督徒看待世界，怎么面对世界里面各种各样的挑战。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也是整本圣经强调说，你要用爱，你用爱才能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得胜，对吧？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么我们看到，那么第四节经文就讲什么呢？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那么这节经文其实我们说它是用婚姻在讲什么呢？在讲人生观，对吧？弟兄姊妹，其实人生在世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你怎么看待婚姻，怎么看待家庭。人对婚姻对家庭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人才可能有正确的人生观。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去看到，所以当一个人尊重婚姻，当一个人维护婚姻，当一个人爱护婚姻，包括不单尊重自己的婚姻，也尊重别人的婚姻，这个人的人生观是很有力量的。你不要在乎今生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风俗，说这个过时了，那个没用了，你不要在乎那些。其实那些东西是人讲的，其实他们自己很快就过时。阿们吧，尊重婚姻的一定不一样。这是我们说的，你看到我们之前讲的，我们说这个是讲的人生观。然后上次我们讲什么呢？讲知足，讲金钱观，其实在讲什么？价值观，对吧？价值观就是你怎么去看待钱财。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怎么知足，你不是安贫乐道，你不是说我恨恶富人啊，有钱人都不好，我也不要有钱，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有一个上帝供应我的心，所以我又知足我又积极，对吧？是这样子的。那么你看到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三观讲完了以后，他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说我放胆说哈，因为有上帝帮助我，我必不惧怕，就讲无惧的心。所以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三观讲完，马上就讲到无惧的心，讲到勇敢，你就知道其实这个是很重要。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很多人对基督教信仰有一个误会，有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就很多人以为说我们基督教就是要讲温柔，好，我们就是别人打我左脸我要给他右脸打，这是主耶稣说的吗？那么其实主耶稣说的这个话不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温柔？结果有些人把温柔就理解成胆怯。请问弟兄姊妹，温柔和胆怯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一回事。温柔是温柔，温柔绝对不是胆怯。主耶稣是世上最温柔的人，但主耶稣从来不胆怯。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给我们的一个思考，我们就注意到，我们说真的，三观讲完就讲不要惧怕，就讲我不要惧怕。那么包括前面其实他还讲到，比如说希伯来书第十章讲说，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就必得大赏赐。阿们吧。那而且主说我们如果退后他就不喜欢。所以其实勇敢在圣经当中，无惧的心、无所畏惧的心在圣经当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真的，我们再去想我们很多的事情，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事情我们做不成，有些事情根本不是因为我没能力，而是因为我惧怕，同意吧？有很多事情是因为我惧怕，所以因为惧怕的缘故，我第一步根本就踏不出去。我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小孩子游泳，像我们今天两个小孩子，哎呀，知道下面有游泳的地方，根本就等不及了，不愿意说的在这里聚会，然后就要下去去游泳。那么这个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先不讲那个什么。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呢？就是他们其实是愿意喜欢，所以他学游泳就很快。但是你会看到有些人很怕水，对吧？他很怕水，他很怕水的时候，他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可能说他就很勇敢的学游泳？很难。他要学游泳第一步就得克服他怕水这回事，是吧？只要怕水这个事情不解决，根本这个事情一步都做不到。其实他可能是一个健身冠军，他可能肌肉很发达，甚至他是上帝给他可以有很好的水性，但是就因为怕水他做不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惧怕才是让我们做不成事情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之前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讲过，我说其实恐惧是人心灵的边界，你怕什么你的心灵就到此为止了。而且恐惧这个东西它不是死的，它还会活。所以一个人如果落在惧怕里的，他就会越缩越缩，越缩越远。就是原来觉得，就是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如果假设我们站在悬崖边，然后哎呀，我们觉得有好奇心的时候想靠近一点看一下，哎，看看那个悬崖下面是什么风景。但是开始害怕的就不一样，害怕离远一点。 离远一点，有时候想一想还是不放心，再远一点，对吧？然后再远一点，就越来越远。我们说，当我们有惧怕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边界，心灵的边界，它就会不断的萎缩。但是当一个人克服了惧怕，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所说的，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当一个人克服了惧怕以后，这个时候他的心灵边界就不断的拓展，他就开始，我们说的拓展不是说这个人能力恩赐一定会强，因为能力恩赐这不一定，对不对？有些人的能在这方面有恩赐，他在这方面不断的进步，但有些人在这方面他缺乏恩赐，他在这方面他不能进步那么多，但是他惧怕不惧怕这是两回事，对吧？就我再举一个比如说学语言的例子，有些人是语言天才，学语言学得很快，有些人学语言的天赋没那么强，但是他怕别人说他讲的不好，所以不吭声，这个语言他就学不了，对不对？但这个人不怕，所以他就去学，他也许天赋不够，但是他那些话多多少少就学了一些，对吧？这个是什么？他心灵的境界扩张了，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无惧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表现和一般人的表现不一样。所以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那天偶然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微信朋友圈里面，我看到有一个弟兄姊妹发的一篇文章，我看了以后我也挺有感触。他讲什么事情呢？就讲美国现在那个副总统叫彭斯，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嘛。他有一次去给一群小孩子去做演讲，然后跟这些小孩子去讲一些事情。然后美国人演讲不像我们中国，那中国如果一个什么副总统来了的话，大家都整整齐齐排排坐，他不是，他在演讲的时候那些孩子围着他围一圈，然后大家很自由在他旁边。他演讲的时候他也挺激动，然后他也伸着手演讲，他就不小心他后面站了一个小孩子，他就用手碰了一下，但是碰的也不重，他碰了一下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然后他就继续讲。但是他在讲的时候，后面那个小孩子，因为他对着麦克风，后面那个小孩子就说了一句话，说你欠我一个道歉，然后他居然进到麦克风里去了。但是彭斯当时没听见，他还在那里继续讲。等他讲完了，这个小孩子还是不依不饶，说你欠我一个道歉，你刚才的手碰到我了。然后彭斯知道了，哦，他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抱着这个小孩子上，没关系，他小孩子很开心。那篇文章的作者说什么呢？说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的小孩子，他们小孩子并不畏惧所谓的强权人物，从小就是如此，所以这个民族是伟大的，是吧？其实真的是这样，当我们有一个胆怯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会萎缩，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能做多少事情，真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在某些方面克服了我固有的胆怯，克服了我的恐惧，那么我在这方面我就开始有了一个进步的起点，有了一个突破的后盾，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说无惧的心非常的宝贵。我就再讲一讲，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不单是最近，就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很多的教会面对很大的压力和逼迫。那么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就讲，我说所有这些压力和逼迫你要看清楚，看清楚什么？就是对方的战术战略。对方的战术战略，其实这个不是讲仅仅我们现在，历史历代都是这样，就是仇敌想胜过你最好的办法，孙子会总结说，不战什么？不战而屈人之兵。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我让你害怕，你怕了我，很多事情我做不到的事情你自己会做，阿们吧，真的。所以当教会，当基督徒惧怕，其实别人的目的就彻底达到。所以我说所有逼迫其实它有一个共通的战略战术，什么共通的战略战术？就是我要让你害怕，我包括我要去用一些非法的手段去拘禁你，去殴打你，去恐吓你，目的就是一个，我让你害怕。如果我只是说话吓不住你，我用拳头我想吓住你，因为只要你一吓住，你整个人就没力量，真的。就是我说其实你去看，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你看启示录里面讲的，说上帝给了我们的主基督，其实也是给了他的教会什么呢？说给了我们一把钥匙，说我给你的门是什么呢？是无人能关的，我要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要关的门是无人能开的，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么你要知道，其实教会的门魔鬼是没有权柄也没有能力去把教会的门关掉的，但是教会的基督徒自己可以把门关掉，对吧？ 什么时候，特别是教会领袖，当教会领袖被恐惧抓住的时候，魔鬼做不到的事情他一夜之间就可以做成，阿们吧。所以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但是当一个教会他无所畏惧的时候就不一样，就是当我们不惧怕，当我们不惧怕的时候，当一个基督徒不惧怕的时候，这个时候什么事情你根本困不住我。我们还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们刚才讲的是现实当中的例子，就是我们举一个什么例子，我们举大卫的例子，扫罗的例子，大家都很熟悉，包括小孩子在主日学的时候都很熟悉大卫打倒歌利亚的故事，对吧？扫罗那个时候的身量和力气和当时大卫相比，哪一个更厉害呢？一定是扫罗。扫罗个子高高，我估计扫罗至少1米9，因为圣经上面讲说扫罗站在那里比众人高一头，就是扫罗的身高可能有2米那么高，就是大家不管再高的个子遮不住扫罗。那么扫罗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长期作战的战士，论作战的经验，论他的力气，论他的军事经验，还有包括他的名望，他都是很高的，大卫是没法跟他比，那个时候是个少年大卫，对不对？但是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扫罗出不去，为什么？是不是扫罗的力量不行？其实大卫，我们刚才讲了，大卫的力量不可能比扫罗力量大，而是因为扫罗被恐惧抓住，所以他宁可躲在山洞里，他不敢面对哥利亚。但大卫跟他区别在哪里？大卫就是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敢向耶和华的永生耶和华的军队去叫骂？怎么敢向耶和华的子民去叫骂？来，我要去，对吧？上帝就加力量给他，上帝就施恩给他，他用一个小石子就把哥利亚打倒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当教会整体也好，个人也好，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若是有一个无惧的心，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其实这些挑战根本打不赢，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主说的。大家其实讲到这里就应该想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结尾那里讲的，说看哪，什么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吧？就是权柄在哪里？在基督的手里。我们有权柄践踏蛇和蝎子，我们有权柄赶走魔鬼，我们有信心，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就要离开我们逃跑，这是圣经上讲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一旦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你看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天晚上，然后那么当人来抓主耶稣的时候，彼得不是一着急从身上拔出刀来把马勒古的耳朵砍掉了，对不对？主耶稣赶紧行一个神迹把马勒古给治好，然后跟彼得也是跟我们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收刀入鞘吧，因为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为什么收刀入鞘？其实有一样东西，就是你要知道说我们不需要用刀，因为我们有无惧的心，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帮助，这个比刀枪都要厉害的多。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好像如果一支现代军队它有导弹，他有坦克，他有飞机，他这个时候还需不需要说在打仗之前说，哎，大家都准备好，一人拿一个大片刀，一人拿一个长矛，一人拿一个弓箭，不需要了，因为我有更高级的武器。阿们吧，弟兄姊妹。同样道理，我们基督徒有了更高级的、更有力的东西，什么东西？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这个无惧的心。这个坦然无惧的心，它可以胜过很多的东西。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有勇敢无惧的心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和我们恐惧的时候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圣经上面也很多这样的记载，不单是有两个人之间的对比，像我们刚才讲的大卫和扫罗之间的对比，还有一个人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彼得，是吧？彼得被胆怯抓住的时候3次不认主，甚至一个小使女说了一句话，其实小使女也没说我要去告发你，只说哎，你不是跟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你不是跟那个加利利人耶稣是一伙的吗？彼得就害怕了，对不对？啊，不是，我不认识他们啊，我跟他不是一伙的，你搞错了，对吧？那个小使女没说什么，但是你看到《使徒行传》里的彼得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使徒行传》里的彼得那天抓住打他，然后逼他不许再讲耶稣，他怎么说呢？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是吧？我应该顺从上帝的。而且被人打了，彼得他们出来的时候还怎么说？说哎呀，我居然配得为这名受苦， 我居然配得为这名受辱，我居然配得为耶稣坐了监牢。哎，我太高兴了，这个我觉得我是不配的。你看那个整个那个精神面貌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一定需要去晓得，说我们说无惧的心，坦然无惧的心太宝贵了，太重要。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就再稍微讲多一点点，因为现在我们的众教会都在面临这些压力。你一旦清楚这些，根本不是说那个官员怎么样，那个警察怎么样，那个什么什么人怎么样，不是那些，那些其实根本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就我们说你要知道魔鬼在后面要做的事情就是吓住你，你只要惧怕了，你只要害怕了，你哪怕现在形式上还在维持，其实你的心已经在后退。但是只要你不惧怕，你仰望主，就像那你说我怎么不惧怕，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主帮助我，对吧，主帮助我，我必不惧怕，有主帮助我，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就像那个大家记得，就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讲，有一个小孩子来找主耶稣，说我的孩子被鬼附，啊，不是小孩子，就小孩子的父亲来找主耶稣，他说主啊，我的孩子被鬼附，好苦，你能不能帮他一下。主耶稣当时就说了这样的话，主耶稣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然后这个爸爸说了什么话呢，这个爸爸说不行，他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主耶稣听了这个话马上就说你孩子得医治，他的孩子鬼马上就赶出去，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我承认我会有软弱，主啊，我信，我也知道勇敢的重要性，我也知道无畏的心的重要性，但是我很软弱，我现在有胆怯，我承认，怎么办？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这个胆怯的心变成一颗勇敢的心，阿们吧。这是我们可以做，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事情就发生改变。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说你要看到无畏的心它是多么的宝贵，勇敢的心它是多么的重要，你不要让胆怯抓住你的心。所以保罗去提醒安慰激励提摩太后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什么，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什么，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在当时牧养教会遇到很大的压力，其实我们现在在牧养教会，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比起初代教会其实还是差很远。我们了解教会历史的话，这些人保罗等等这些人几乎一个个全部都殉道了，对吧，那个时候他们面对的是罗马帝国政府方面对他们的逼迫，同时还面对着犹太教对他们的逼迫，然后犹太教还一直说他们是异端，对吧，说这些人我们没听说过耶稣这个人，耶稣这个人我们还在等弥赛亚，耶稣怎么可以做基督等等之类的。他们挑战大不大，大的不得了，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哪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一介绍别人说基督教怎么样，我们说基督教在全球现在有十几亿的信徒，是吧，是世界第一大宗教，那个时候的基督教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吗，那个时候的基督教是世界第一小的宗教，对吧，主耶稣身边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些跟着他的门徒，人数是很少的，对吧，而且魔鬼还竭力的想去渗透，想去稀释基督的教会，那个时候是难的不得了。他们怎么得胜，保罗讲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再去想想使徒时代初代教会，如果他们失去了勇敢，就不，基督教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同意不同意，如果他们当时失去了勇敢，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失去勇敢无畏的心，我们还想着我们的孩子要怎么怎么样，他们就很大的艰难，更大的艰难。因为胆怯这个东西，我们刚才讲，就个人来讲，他的内心会传染，对外来讲是怎么样，对外来讲的话，胆怯的人会成为魔鬼，会成为那些邪恶势力的帮助者。就是胆怯的人，你看圣经上面我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你看圣经上面讲那两个探子和十个探子的故事，对不对，就是我们说其实亚纳人有没有进到以色列人当中，没进去，没进去，对吧， 根本没进去，亚纳人都没见到以色列人。迦南七族有没有见到以色列？没见到以色列。但这十个人回到以色列当中，一个劲儿在那儿说：哇，虽然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我见到亚纳人了。亚纳人又高又大，我一见到他们我就觉得自己是蚂蚱。我相信他们看我们也是蚂蚱，他们的城墙也是又高又厚，耶和华想我们弄死我们。然后整个以色列全都垮掉，对吧？你看到吗？胆怯它传染了以后，它成为一种力量了。这种力量是拦阻进步、拦阻开拓、拦阻福音、拦阻灵魂的力量，对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今天若不为我们的儿女去勇敢奋战，我们只会跟我们自己孩子说：你们要勇敢，我们假冒伪善。我们希望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信仰环境，希望给他们更好的成长环境，你就必须勇敢去奋战。我稍微讲多一点点，我们中国很多有些人说：哎呀，你看人家哪个国家的制度多么好，那个国家的制度多么好。我们有一个误会，以为把一个制度一放下来一切就改变，没那回事。你仔细去看任何的制度，越是好制度，它是需要无数的人，那些人在里面拼死撑着的，就是他要争他的权益，他不妥协，他不退让，对不对？你说美国为什么他枪支进不了？为什么进不了？就是说要保留这个权利，说民众当政府去残害民众的时候，民众要奋起反抗，他可以，对不对？但这里面他就内里面的内核本质，他有一个勇敢，没有勇敢这些事情做不成。阿门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我们说似乎稍微扯远了一点，但是我要让大家从更广阔的角度去看，你就知道勇敢是多么的重要，无畏的心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人类历史上面，不单单讲我们基督教，讲到人类历史上面那些英雄，能够对一个国家，能够对一个民族，能够对一个社区，能够对一个家庭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没有一个是胆怯，同意不同意？没有一个是胆怯，个个都是勇士。所以耶和华的勇士，当上帝去呼召基甸的时候，就是提醒他这点，耶和华的勇士。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无惧的心，它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基督徒的勇敢和世人的勇敢它的区别在哪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说，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就是这里面基督教的勇敢和一般人的勇敢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这句话主是帮助我的，是吧？主是帮助我，我为什么可以勇敢？我不是生性勇敢。你知道有些小孩子，其实你去看，真的三岁看到老，有些孩子很小的时候，他的气质是外向型的，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哇，很活跃，很活泼，然后天生就外向，喜欢跟人交朋友。有些就说可能跟他身体激素的一些分泌有关系，有些人天生内向。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勇敢不是仅仅天生，我们基督徒的勇敢是因为跟天上的上帝，跟我们的天父有关系。就这里面讲的说，上帝是帮助我们的。那这里面我们就必须回到福音去跟大家讲，弟兄姊妹，为什么上帝能成为我们的帮助者？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帝能不能和我们是帮助者的关系？不可能。阿们吧。不可能。就是只有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他担当我们的过犯，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担当过去，至圣的公义的上帝这个时候看见我们的，是完全悦纳我们，完全悦纳我们的上帝，这个时候才成为我们的帮助者。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点。所以离开了基督，你说我跟上帝关系好得不得了，那是自欺，那是骗自己。世上其他宗教有些人不就这样认为吗？或者他们认为说，哇，我们佛教里面哪个大师，或者我们道教里面哪个大师啊，日本的神道教里面哪一个很厉害的居士，哇，他们，我们相信他们跟神的关系很好。没那回事。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阿们吧。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主耶稣自己讲的，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离了基督，你不可能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这是我们要看到。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的，就是 帮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然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恢复以后，你就需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随时帮助我们的上帝，这个关系就改变了，是吧？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当一个爸爸这样伸出手的时候，对孩子来讲这个是什么意思？比如说这个爸爸，所以我稍微岔开讲一点点，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你看圣经里面讲的说，上帝管教我们是用杖来管教，对吧？那么我们有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图省事儿，用手打孩子，那么你用手打孩子以后呢，这个爸爸伸出手的时候，孩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手伸出来是来抱我呢，还是准备打我呢，对吧？所以你用杖的话，孩子知道爸爸拿起杖就说明我做错事了，但是爸爸伸出手就是来拥抱，就是来爱我的。我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因着耶稣基督，上帝向我们从来都是伸出手的。我不是说上帝没有管教，我们之前学过管教，但是上帝他从来都是来帮助我们的。这是福音，他让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根本的改变，上帝成了我的帮助者。你要看到这一点，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因为离开福音的缘故，你去问他上帝跟你是什么关系的时候，很少有弟兄姊妹会讲出这样的话。比如说上帝跟你什么关系，有些弟兄姊妹上帝将来末日会审判的，不是魔鬼审判，是上帝审判，这个教义对不对？对。但上帝跟你是什么关系？上帝如果是你的审判官，他是法官，你坐在被告席上面，那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么你要去看到说，我们真的是知道说，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是我的帮助者，他随时准备帮助我，他随时都是伸出手来帮助我。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他伸出手来永远不会扇我一巴掌，他伸出手来永远是拥抱我，永远是呵护我，永远是体恤我，永远是在我的肩膀上拍一拍说，来，不要怕，不要担心，你要刚强，他从来都是做这个事情，对吧？这个时候你的看法你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再说回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是收刀入鞘，为什么我们基督教不需要武力，其实用武力真的不符合基督教的精神。为什么？不是我们说像有些人说的那种错误观念，说主耶稣说了，人家打你左脸你给右脸给他打，让他打。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问了，那时候还有弟兄姊妹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梁弟兄，主耶稣说人家打左脸你就给右脸给他打，那难道我们的姊妹如果被一个坏蛋强奸了，他还得躺在地上让他强奸第二遍吗？我说当然不可以啦，是吧？这个时候你要自卫反击，这个时候你要报警，哪里可以这样子？他那这个，我说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不需要用以恶报恶的方式来回应对方，阿们吧？他的精义是在这里，而不是说你不能正当防卫，而不是说你不应该有这个易怒的反应。主耶稣当人家打他的时候，他还说你们凭什么打我？我原来在圣殿里面教训人的时候，你们都不吭声，现在你们做这个是吧？保罗还上告于凯撒呢。是吧？你要看到这些，其实正当防卫的观念恰恰是从我们基督教里面来的，对吧？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用刀？是因为我有更强力的武器，我有上帝的帮助，我有坦然无惧的心，我是能以善胜恶的，阿们吧？你要知道这一点。那么为什么上帝是我的帮助者？因为我信耶稣了，我信了耶稣，从我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那一刻开始，我跟上帝的关系就永远改变。怎么永远改变？他就是我的帮助者，他就是我的扶持者，他就是我的安慰者，他就是我的主，他是我的带领者，他是我的后盾，他是我的前导，他是我的先锋，他要在让万事互相效力，叫我这个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再稍微岔开一点点，有些弟兄姊妹讲，哎，那罗马书8章28节讲的是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我总觉得我不够爱神了，我能不能得益处？我说你这恰恰说明你是爱上帝的。为什么？因为圣经上面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什么？唯有爱心要常以为亏欠，是吧？而且这里面讲的说要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上帝对我们的肯定，你很软弱，你很多的问题，但是上帝就看见了你心里面你愿意爱他。我们常常的叹息不就是这个吗？对不对？甚至我发现我很感动，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刚刚信主第一天信主，他就有这种亏欠感，他会觉得哎呀，因为他突然看到上帝这么爱他，觉得哎呀，我太爱上帝太少。其实这恰恰证明他里面有了爱上帝的心，阿们吧。上帝说你不要看自己的少， 我看见了你是爱我，所以我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你信耶稣的人，你就是一个爱上帝的。你要看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这是福音的改变。另外我要跟大家去讲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这一点上面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思考的很少。我也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怎么很大的提醒呢？为什么我们有无惧的心？因为上帝是我的帮助者。帮助者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什么时候圣经上面出现了帮助者这个说法呢？我说我们读一下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到我们的这个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好，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的经文。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这节的经文。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会看到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帮助，第一次出现帮助。所以你去看，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多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那个时候看这节经文，我去思想，我们都知道这节经文是婚姻的开始，对吧？但是也很多弟兄姊妹忽略掉，这节经文也是社会的开始。人类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人有社会性，人一般来讲，除非上帝给他特别的恩赐，叫做独身的恩赐，一般人都需要结婚，阿们吧。同时这节经文，但是你知道还有一些人真的有独身的恩赐，他不结婚。所以我说这节经文他更多的还是在讲社会性。一个人可以不结婚，但一个人可不可以没有社交？完全不可以。如果一个人没有社交，这个人活不下去。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人需要社会，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怎么处理才是最对的？我就那个时候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上帝的奥秘，上帝的真理太奇妙了。其实他已经把答案给我们。我们经常哎呀，父子关系怎么处理，哎，好头疼啊，对不对？夫妻关系怎么处理，好为难呐、啊！跟我的好朋友，我怎么跟他又做好朋友做闺蜜，但是呢这个界限该怎么搞，距离该多远，哎呀等等之类的，好多为难呐、啊！其实都在这节经文里面有解决。什么解决？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正确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呢？是互相帮助的关系。你一明白这个道理，你整个不同了，真的。比如说我们讲父子关系，我怎么处理好父子关系？我是我儿子的帮助者，我要帮助他成长的，我不是代替他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明白这个道理，一下子就豁然开朗，对吧？夫妻之间怎么处理的好，我以前你去看，包括我就在这里讲，比如说改革宗神学，我认为在这方面是有偏差的。怎么有偏差？他一再的强调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妻子要帮助丈夫啊，妻子要顺服丈夫。我说包括很多基督徒都很强调这点。我说你仔细去看圣经啊，我们的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是的，配偶，请问丈夫是不是妻子的配偶啊？妻子是丈夫的配偶，丈夫是不是妻子的配偶？也是啊。所以配偶之间就是互相帮助的关系。当你只强调一面，你搞错了。所以这个神学就导致很多的姊妹不满，甚至给了女权主义可乘之机。我们不是反对姊妹有权益，我是反对那种过分高举女权的。为什么？就是因为错解了圣经。他就一再强调说女人是帮助男人的，哎，男人也是帮助女人的呀，因为彼此为配偶，阿们吧。你一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妻子应该怎么爱丈夫，妻子爱丈夫的重点就是怎么帮助丈夫成全丈夫，丈夫怎么爱妻子，丈夫也要千方百计来成全妻子。这样的关系好不好，弟兄姊妹？这样的关系才好。有些人说，哎呀，我原来没听过这个，你这样一说又给我增加压力了。不，这是你人性的需要，弟兄姊妹。你不单需要别人帮助你，你还需要去帮助别人，你的人性才完美。你只接受别人的帮助，你只接受妻子的帮助，却不帮助，却不成全你的妻子，你的人性不完美。所以这是你的人性焦虑所在。但是当我们都这样去做的时候，事情就改变了。所以你去看，回到我们讲的说，你去看这点的时候，哇，你就会很深的感动。 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主是我们的帮助者，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强有力的帮助者。阿们吧。我们在属灵上面就是配偶关系，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就不同了。就是我在讲，你看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帮助是不是辖制，是不是控制的意思？不是。所以如果丈夫做妻子的帮助者，那么你就不要去辖制他。你看其实是人堕落了以后才辖制的，对吧？创世纪第三章讲的，人堕落了以后，上帝才说，说你这个做妻子的，你会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却会管辖你。这个里面是不是上帝吩咐我们要辖制妻子？不是，上帝在向亚当夏娃去陈述，因为你们堕落，你们彼此帮助的关系就扭曲成了辖制的关系。所以帮助绝对不是辖制。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就不一样。所以我说，帮助者不是控制者。你一晓得这个道理，我们再讲回子女教育，我们有很多父母的失败就在这里，就是我们想控制孩子，控制得了吗？其实生命是控制不住的，特别是人的生命，人是有自由的，你越想控制他，他就越逆反你。但是你做一个帮助者，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孩子，我是来协助你成长的，我去发现你的恩赐，我去发现你的天分，然后我做什么事情，我帮助你在这方面去成长，你也顺了。阿们吧。你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孩子那个时候反感，你不反感？不反感。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很多问题？是因为我想控制他，我想辖制他，所以他就一定反抗。然后他年纪小的时候他反抗赢不了，等他大了，等他随着他年龄增大，随着他力量增强，随着他的心智成熟，他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办法来去反抗你的控制。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到了多少岁以后啊，到了叛逆期了，然后互相之间的关系就破坏了，就不好了等等之类的。其实这是什么？这是因为之前的这种辖制好带来的这种影响，好带来的这种破坏。然后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去这个远离这方面的这种影响的时候，这个关系其实它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到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要去晓得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去晓得说，我们是彼此的帮助者。好，我们不是辖制别人的，帮助者的意思不是控制者的意思，对不对？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那另外一个我们讲，我们要去晓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知道的，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是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的时候，帮助者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不是替代者，是不是啊？他不是替代者，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说我是帮助你的，我就不是来代替你，是不是啊？我不是来代替你，所以夫妻之间是彼此帮助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不是来代替你的，对吧？说丈夫来帮妻子，我们有时候有一个误会，你因为你经常不去帮他，经常是辖制他的话，你说我来帮你的时候，对方就想着，那你替我，是吧？这个事儿我不干了，你帮我干，对不对？有些时候就说啊，你帮我喂孩子啊，你来做，其实我是来帮助你的，对不对？当然我们说不是说啊，那梁弟兄，你这讲我明白了，以后我妻子所有的活我都不做，还是他做，他只是扫地，我第一个拖把给他，不是。就是你是帮助他的角色，你先定位定清楚。至于具体事情，你可能是完全把这件事情帮他都做完，但是定位定清楚，妻子可不可以帮我也可以，对不对？那么帮助者的关系不是替代者啊，不是替代者，他就一定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我来帮你的，你的责任我不会替代掉，是吧？孩子，你要去解决你跟老师之间的关系的，你要去解决你跟其他同学的关系的问题，爸爸会帮助你，我给你提建议，我可以给你圣经的原则，我可以给你怎么样，但这些你要去解决。你再去想的话，这个是很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我们这次出来之前，我们正好我们有一个我们的一个门训小组，我们去做了一个半天的祷告营。我在祷告营里面，我们祷告了半天，然后上帝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感动，就是关于同工的感动。因为我们在广州，我们正在建立新的教会，那么我们需要同工。上帝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是什么？就是你作为牧师，你是所有同工的服侍者，你是帮他们的， 而不是仅仅拉他们来干活，不是仅仅看到他们的恩赐去使用他们，你是后面支持他们的，这个叫做帮助者。但是是帮助者哦，你不是在后面，你要把他拖起来，你要把他拖起来，你拖一个人就很累了，不要说拖几个人了，对吧？你是帮助者，所以互相之间都是帮助者的关系，这个就不一样。我再讲一点，比如说讲到企业管理，讲到公司的经营，你要知道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是什么一种，其实是比如说我们中国都喜欢讲那些什么狼文化，那些说的难听点，比如说华为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不够开放，如果中国市场按照我们加入 WTO 最开始承诺那样子早就开放，包括电信市场开放，我相信华为，要华为能够活下去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他因为市场垄断所以他管理很糟糕，他也可以活下来，还可以赚很多钱，但是这种是狭制型的，对吧？这种是狭制型的，经常加班加通宵啊等等之类，这不是的。真正的好的企业管理是什么？好的企业管理就是我作为企业的经营者，我的下属我是帮他们成长的，但是定位是帮而不是替，阿们吧，这个是帮而不是替，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去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好多事情你就迎刃而解，就豁然开朗。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假设你身边有认识的亲戚朋友很穷，然后甚至现在遇见很大的艰难，该怎么办？我们有的时候一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们去把它想把它扛起来，而且我们一扛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扛一个人呢，是把一个家都扛起来了，对吧？其实你扛得动吗？一开始你冲劲很足的时候还能扛一会儿，时间长了你扛不动了，对吧？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个家庭有困难，但我是帮助者的角色，我不是替代者的角色，所以这个时候我做事情我是有分寸的。他既然遇见了难处，他必然要经历艰难，这个艰难我不能因为我的所谓的慈心然后我不想他经历艰难，那是假的，对吧？他不可能，所以我就得站稳我的位置，我尽力去帮他，我不要不帮他，不要像该隐，是吧？该隐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呢，这个就叫不帮人，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位置很清楚，说我是去帮助他的，这个时候不一样，我又不是辖制人的，我又不是替代人的，我是来帮助人的。所以你看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很深很深的感动。你再去看我们说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你说哎，梁弟兄你今天讲的我听懂了，上帝只是我们的帮助者，我说不不不，你先注意听，我们要仔细去划分，在一件事情上面上帝是我们的替代者。什么事情呢？代赎、替罪，阿们吧，定十字架这件事情，耶稣不是帮着我们上十字架的，耶稣是替我们上十字架，对不对？他代替我们死，代替我们受咒诅，代替我们承受了天父一切的愤怒，这件事情只有他是完全的代替了我们，阿们吧。这个就从旧约到新约，为什么要献祭，不断的献祭，它的原因就在于此，献祭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替者，是吧？但是除了耶稣基督福音这件事情，你注意其他很多事情，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代替的关系，是帮助的关系，你看到没有？就上帝加力量给我们，上帝为什么把圣经赐给我们，一本圣经给我们，是要让我们去学习智慧，对不对？上帝把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学习智慧，让我们成长，他不来代替我们。所以有些基督徒一直误会上帝这一点，怎么误会上帝？觉得上帝你这么有能力，你我跟你祷告了，你就帮我什么都搞定，然后上帝就不帮我，为什么不？其实上帝，有些弟兄姊妹说上帝都帮啊，我们一祷告上帝就帮我，对，上帝是帮我们的，对吧？上帝是帮我们。那些人说上帝你怎么不帮我，他是想上帝替我，有没有注意？比如说哇，我的孩子很不听话，我向你祷告，然后求你让他听话，然后就等神迹了，说我希望祷告完了以后，第二天我的孩子本来原来很调皮的，第二天突然就规规矩矩安安静静，哇，上帝你真是伟大。我们上帝反而不这样做，对吧？你说主啊，我的孩子很调皮，我的孩子不听话，我该怎么啊？包括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到主日的时候不想到你面前来，他觉得出去玩比在到你面前来还要好，我该怎么办呢？是吧？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主啊，我这样祷告过了，下一个主日我的孩子就乖乖的坐在那儿听牧师讲道，不，上帝这时候就开始帮你， 通过你来帮助孩子。怎么帮你呢？那我们就想办法要让孩子知道说，比如说你参加主日学，你参加主日的敬拜好在哪里等等之类这些方面，包括我们还要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还要纠正，真的，包括我们一些基督徒，包括我们一些基督徒看了一些所谓基督教的属灵的教育书籍，那个我以前看过一本这么厚的书，他跟你讲的重点是什么？说怎么控制孩子，那你还得把这个去纠正了，真的，因为控制与反控制这个是个恶性循环，所以你今天说孩子我要帮你成长，他一定还不理解呢，他可能这个时候觉得啊，爸爸示弱了，我要挑战他，是吧？你还得有个忍耐，但是你必须知道把它调到正确的位置上面，我得想办法，我得让他看见敬拜上帝啊，包括这些方面的好，包括我为讲员去祷告，让讲员的祷告让小孩子听了也觉得有味道有意思，对吧，等等之类，包括主日学怎么展开把孩子能吸引过来，我去想办法，我又去祷告，因为上帝是什么？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阿们吧。所以你一看到这些的时候，帮助者很奇妙，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在这方面这就体现出来很让人不可思议的奇妙的表现，就是上帝是在十字架上是我的代替者，所以我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我不需要担心，我一定进天堂，我一定天堂一定是我的家，我一定跟上帝见面，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上帝是我的帮助者，所以上帝随时帮助我，我遇见任何的难处我可以向他祷告，任何时候我可以读圣经，我可以去查圣经，然后上帝会帮助我，所以上帝一定会帮助我，我在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我今天的灵修，我今天遇见的事情，我等等之类的，上帝一定会用奇妙的方法去帮助我，所以我们就大有信心。但是上帝跟我日常生活当中，他跟我是个帮助者的地位，所以上帝没有把我身上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工作责任，所有这些他都没拿掉，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信上帝，我越信上帝，我的责任感越强。其实这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他觉得，哎，你们说的上帝是全知、全能、掌管万有，是吧？那你既然信了这个上帝，什么都让他干就行了，你就翘着手等着天上掉馅饼啊，是吧？他们觉得是这样，怎么你们这些基督徒信了上帝以后还整天讲社会责任感、家庭责任感，做丈夫的责任、做妻子的责任，怎么做儿女、怎么做老板、怎么做员工，哇，讲了这么多，怎么回事？其实就在这里，因为上帝跟我的关系在一般事物上面，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的帮助者，阿们吧。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责任，我们勇于担当。我们怎么教育孩子？我们教育孩子，一，我不要辖制他，对吧？在他很小的时候，很多事情我要教他，甚至教得很细，因为他很小，他不懂。但这个不叫辖制，这个是叫细节的教他。等他再长大一点，我就不教得那么细了，我就稍微粗一点，让他去想。再更大的时候，我连怎么做我都不再教了，我只讲原则，对吧？整个过程是不辖制的，但同时因为我是他的帮助者，所以我教育孩子的时候我绝不代替，我绝不代替。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不会系鞋带，我当然要帮他系，但这个叫帮他系，对吧？然后等他稍微长大一点了，我就要教他系鞋带，是吧？然后他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遇见了挑战，回到家里，爸爸跟楼下的哪个小朋友我们打架了，我们吵架了，就哭。这个时候爸爸不是我去给你出气去，我就把他揍一顿去，不会，我们去指导他，帮他，让他去学习处理冲突，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哲学，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我们一旦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了我的代替者，从而使上帝成了我的日常生活的帮助者，阿们吧。我再讲一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做了我的代替者，就使上帝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我的帮助者。你要明白这个关系，对吧？十字架那里你不要指望说上帝帮我们得救，不不不，他替我们受死，阿们吧。你上帝不是帮助那些自救的人，上帝不是帮助有信仰的人让他通过自己的努力爬到天堂上，不是，透过耶稣的流血，透过耶稣的牺牲，透过耶稣基督的代替，我进天堂。但是其他的事情上面，上帝不代替我们，上帝不代替我们，他是我们的帮助者。这就是福音的迷人之处，这就是福音的奥秘之处。 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讲的无惧的心，我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有主帮助我，而且他怎么帮助我？他在凡事上都帮助我。阿们吧。那你一旦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在凡事上我都有安息，因为上帝帮助我。我在凡事上我都积极，因为上帝帮助我。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安心？因为上帝帮助我，我不用担心。事情再坏，坏不到说上帝说这个事情我掌管不了，对吧？但是我为什么有责任感？我为什么要积极主动？因为上帝不过是来帮我的，在一般事物上面。所以有些人就搞混了，对吧？他们在救恩上面说上帝帮助那些想救自己的人，不，救恩上面是耶稣基督代替。然后他在救恩上这样去想，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又盼望上帝做他的代替者，不，或者有些人希望上帝做他的辖制者。有没有注意到有些弟兄姊妹的祷告就是这样子的？主啊，我什么都不想，我完全就靠你，一切都交给你。主啊，你告诉我我要跟谁结婚，我就跟他结婚了，不管他丑俊，不管怎么怎么。不不不，上帝绝不听这样的祷告，上帝不会这样子去。因为上帝是你的帮助者，所以上帝就帮助你，让你去爱上一个人，也让对方，你对方也是爱你的，你用自由的心去做你该做的事情。阿们吧。所以很奇妙的，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所以我们一看这些时候我们就知道，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些。那讲到这里的话，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服，说梁弟兄你发挥太多了，你就一节经文就说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我说我有 N 节经文，我读给大家听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情况特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没有那个拿圣经，我自己因为我也以为这边有圣经，我就没把圣经带过来，那我就用电子版的圣经。当然你们如果找得到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读几处的经文，我们先读诗篇的33篇20节。诗篇的33篇2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你看，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什么？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再读下一处，也在诗篇42篇第5节。好，诗篇42篇第5节，我们一起读这节的经文。诗篇42篇第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看，这里面是大卫说的，说你心呐、啊，你不要忧闷，你不要愁烦，干嘛？应该做什么？应该仰望神，因为他什么？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是吧？就是上帝帮我的时候是很欢喜的，很乐意的，很高兴的帮助我的。那么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0章7节。以赛亚书50章7节，以赛亚书50章7节，我们来看看先知他的勇敢是怎么回事。我们读这节经文，以赛亚书50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持，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你看，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讲说我为什么勇敢，因为耶和华必什么？必帮助我。这又讲了帮助，是不是？然后我们再看看新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我们来读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关于祷告的经文，罗马书第8章26节。罗马书8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8章2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是吧？你看这里面讲谁帮我们？圣灵帮助我们。然后还有再往下看一点点，罗马书8章31节，好，也是在第8章。罗马书8章31节，我们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是我们看到的罗马书第8章。那么我们再翻到我们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4章，希伯来书第4章第16节的经文。希伯来书4章16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4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其实我们这几节经文我还是挑着的，我们整本圣经里面讲到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的经文太多了，上百处都不止，真的是。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是吧？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他在十字架上是我们的代替者，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是我们的帮助者。你去把这个搞清楚，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帮助的关系，你一旦搞清楚这个，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很多问题就豁然开朗。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么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说我给大家最后的鼓励，好，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者，我们应该有一个勇敢无惧的心。我们的鼓励是什么？我说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勇敢无惧的心。我说我给大家第一个鼓励是什么？就是我鼓励，既然你听了今天的讲道，你也知道上帝是帮助我们的，那么你要追求勇敢，你要用勇敢的心去做事情。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什么例子？我是那天我们在广州的时候，我们坐一个姊妹的车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这个。我想什么呢？我说这个姊妹其实瘦瘦的，而且呢还有一点腰伤，然后我们这个出去有事的时候我们去坐她的车。我说如果这个姊妹假设我要让她背我的话，估计呢连一个房间也走不出去，同意吧？是不是？因为我一百多斤，她瘦瘦的怎么可能背得动你呢，对吧？但是呢这个姊妹那天不是走一个房间几米吗？是开着车一下可以拉我们几十公里。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车，对吧？因为他有车。而且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虽然有伤，但是他有车，他不单能拉我一个人，他可以拉几个人。因为那天也是不单拉我，还有我妻子啊，倩文姊妹，还有其他人，所以一个姊妹就可以开着车可以拉很多人。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我说当一个人胆怯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受伤的人，他的力量连三成都发挥不出来，同意不同意？然后但是当一个人勇敢的时候，他就有了一辆车，这个车叫做勇敢，叫做无畏的心。当我们有无畏的心的时候，一个勇敢的人能激励多少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讲一个圣经，我刚才讲的这是我身边的例子，我们再讲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大家记得跟大卫关系很好的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是吧？约拿丹有一次很勇敢，和他身边拿兵器的少年人走，就两个人，而且两个人只有一把刀剑呢，对吧？只有一把刀，两个人一起冲到非利士人的营地里面。他们太勇敢了，然后在非利士的营地里面去打，然后非利士的营乱了。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得基利没有啊？得基利。以色列人说，哎，怎么回事？非利士人自己乱了，我们去打吧。哇，一场大胜仗，对吧？你看到吗？两个人带动了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把仇敌打败，阿们吧。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勇敢的厉害。所以一个勇敢的人能激励很多的人。你不要在乎那些讥诮的人，说切就是喜欢出风头，就这么，不要在乎这些。还有一些胆怯的人说，哎呀不要这样子，某某弟兄这样子你会受逼迫，会受亏损。你也不要担心这个，你只要勇敢，因为这恰恰说明他胆怯嘛，对不对？你要用你的勇敢去带动很多的人。当我们有了勇气，当我们有了无畏的心，我们可以感动很多人，可以感染很多人。为什么我们主日要讲道？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些道？只是梁弟兄一个人讲有什么用呢？不，当我们把这些讲出来的时候，听到了弟兄姊妹受感染，行出来的弟兄姊妹把这样的信息带给更多人的弟兄姊妹，让更多的人受感染，更多的人勇敢。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我说第一个鼓励。那么第二个鼓励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说一个人要有彻底的勇敢的话，就需要有上帝做他的帮助者。那上帝怎么做我们的帮助者？耶稣基督做了你的代替者，上帝就成为你的帮助者。所以我说第二个鼓励就是，你作为基督徒，你要常常的看钉十字架的耶稣，他是我的代替者，所以上帝一定是帮助我的。你不要担心说遇见什么事情上帝是惩罚我的，没这回事。你是做爸爸，你是做妈妈，或者你是有爸爸妈妈的，你就去想，正常的爸爸妈妈当看到儿女有问题有艰难的时候，是去训斥他，去踩他两脚呢，还是去帮他扶持他呢？一定帮他，对吧？那一样道理，上帝怎么能成为我的天父？我只要信耶稣，他就成为我的天父，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需要做什么事情？我需要去仰望基督，然后我看见 当你看见身边有胆怯的人，有惧怕的人的时候，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该传福音给他，要传一个勇敢的福音。什么叫传一个勇敢的福音？不是跟他说，哎，你要勇敢啊，你要勇敢，不是这样子，而是去跟他讲耶稣，讲你信了耶稣以后，上帝跟你的关系怎么改变，上帝会怎么支持你，上帝会怎么爱你，上帝会怎么不离弃你，上帝会怎么样一直保守你。这个人，你告诉他说，我就相信你能渡过难关，你就能够挑战成功。挑战什么成功？挑战你现在的难处，挑战你面对的难题。阿们吧。我们传福音其实是很活的，弟兄姊妹，不是只有一条路，是 N 条路的，对不对？所以你遇见一个人担心惧怕胆怯，你要把这个无畏的福音去传给他。这是我第二个鼓励。那么我第三个鼓励是什么？我第三个鼓励，我鼓励弟兄姊妹要用勇敢的心去见证基督，用勇敢的心去见证基督。就像我们之前在我们的梁牧清风里面，其实我们现在还在更新着呢。啊，我们梁牧清风里面我们发了一期节目，我们说为什么个人见证，就是个人见证的力量，就是你为什么要去讲个人见证。你去看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是超喜欢讲个人见证，是吧？单单使徒行传一卷书里面记载保罗讲个人见证就记载了三次，有些地方是重复的。圣经这么宝贵，每一个字都像金子那么宝贵，他的个人见证光是使徒行传里面就讲了三次，而且他在他的书信里面还经常讲，对吧？那为什么呢？其实个人见证是很有力的，因为你拿一本圣经给他，你说跟一个牧道请你读圣经，他没兴趣，他也读不懂，对不对？但是你跟他讲，你说我跟你说一下我为什么信耶稣吧，他很有兴趣的，对不对？或者有的时候他都会问你，哎，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啊？刘弟兄、张姊妹、田姊妹，你咋会信耶稣呢？是吧？你这时候跟他讲，他一定是侧耳听的，对不对？然后你这个时候就跟他讲基督。那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讲个人见证，包括我们去讲在基督里上帝给我们的勇敢。你在这方面去见证基督，那个吸引力，那个力量也大得不得了。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你当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去跟人去见证，说，比如说，原来我很多事情担心，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对吧？原来我没有信主的时候，这个也担心，那个也担心，又担心身体，担心儿女，担心钱财，其实这个就是恐惧，对吧？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慢慢的我知道上帝帮助我，我再也不担心这些了。我再也不恐惧这些，我心呐、就勇敢起来了。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我自己说自己勇敢，是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是的，你去看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出埃及记是摩西写的，摩西写了一句话说，摩西比众人都谦卑。哎呦，我们说这个摩西啊，这是你自己写的，你好意思写说你比众人都谦卑哦？你说这句话不就说明你比别人骄傲吗？但是上帝就是让他写下来，是吧？你因为我的目的不是要见证我自己，我是要见证基督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要跟人去讲，我在没信耶稣之前，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同意吧？哪怕再勇敢的一个人，在人看来勇敢的，在没信耶稣之前，心里面有一个心底的恐惧是胜不过的，比如怕死，比如怕一些东西，对不对？比如怕没钱，对吧？等我信了耶稣以后，这些惧怕消失了，我必不惧怕，因为神帮助。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讲了这些他们不能理解，没有，你讲完这些你的工作就结束了，圣灵就开始在他心里做工。哎呀，我认识那个人，他说的没错，他从小我就认识他，他小时候真的是很胆小的一个人，哇，没想到今天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哇，真的改变太大，福音就传出去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把这勇敢无畏的福音传给众人，让更多的人领受福音，让更多的人认识基督，让更多的人脱离胆怯，可以成为勇士。阿们吧。也像我们今天讲的，你要还要去效法上帝，你要知道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那么我在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时候，我把住这个界限，我对任何其他人我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很多问题我就迎刃而解，甚至别人会看到，哇，你怎么这个事情这样处理，你太聪明了，我就告诉他，这是圣经的智慧，这是上帝给我的智慧，你也来跟我去教会看一看吧，对不对？我就把福音传出去了。所以感谢主， 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让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交通，然后网上的弟兄姊妹呢就各自安排，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感谢你对我们的眷顾，感谢你对我们的怜悯，感谢你对我们的保守。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是我们的帮助者，就是因着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人钉十字架，替我们死了，上帝就成为我们的帮助者。所以我们向我们的上帝献上感恩，也求主你随时的帮助我们，随时的扶持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面，我们也是做他人的帮助者。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加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有勇敢的心去为你做见证，去传讲福音，帮助更多人因认识耶稣基督成为勇敢的人。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